戴少师父生。杨荣的父亲生的时候，他们家里环境渐渐富裕了。有神人化为道者，与之曰：如祖父有因功，子孙当贵显呢，是一葬某地，虽依其所知而贬之，即今之白兔坟也。后生少死，若冠登第，位置三公，家尊祖祖父如其冠，子孙贵盛，至今尚多贤者。这是以杨荣这桩事情的证明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！他的曾祖祖父虽然贫穷啊，到他父亲逐渐家庭环境就好转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道长，他这里记载是神人化为道长了，我们就是有一位道长，告诉他的父亲，你的祖父啊有因功，祖父就是杨荣的曾祖父，曾经救过很多人命啊，有因功啊，子孙呢一定会贵显，一葬某地，指示他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风水，有一块风水很好的地，可以葬在那个地方，那么这个杨荣的父亲就把他的祖父葬在道人指的这个处所，那么就是现在所说的白兔坟。后生少死，以后杨荣出世了，弱冠登第，弱冠是20岁，20岁就考取进士，官呢一直做到三公，这个少司是属于三公之一。皇帝对他非常感激，追封他的曾祖、他的祖父、他的父亲如其冠。那他的官位是少司，他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啊，都追封为少司，子孙贵盛，是一直到今，这个今是了凡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是那个时代，就是明朝的时候，他们家里头还是很多的贤人，代代都有贤人，这祖宗之积德了。第二位隐人杨自成，隐是现在的浙江宁波，古时候称为隐县，有一位杨自成先生，初为县吏，就在这个县衙当一个书办，好像现在的书记官一类的，文书官呢一类的。这个人存心仁厚，受罚公平，这个是他的德行，心地仁厚，推己及人，受罚公平，决定不受人家的贿赂。 时现在严肃啊，实是当时这个县官呢啊非常严肃啊，偶他一求啊，这个偶然之间鞭打一个囚犯，血流满前呢，而怒又未息啊，这个囚犯触怒了县官啊，县官毒打他一顿啊，打得遍身血流啊，这个怒还没有消，杨跪而宽解之啊，杨自成跪在地下帮这个囚犯求情呢 啊这个县官就讲了，怎奈此人越发背离，说不由人不怒啊！啊，他在帮他求情，县官说这个囚犯啊做的这个坏事太多了，不由人不怒啊，县官说出他发怒的理由啊。自成叩首曰：“啊，杨自成呢，叩首啊，向他报告啊，上舍其道，明善就义啊。如得其情，爱敬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宽怒乎？宰未之计也。”杨自成说得很好啊，啊，上舍其道，这句话很不容易说出来啊。从这个地方看，他的确是存心仁厚，啊，不怕自己丢掉差事，他讲真话了。啊，上是指朝廷啊，啊，现在朝廷本身有过失，啊，人民对于朝廷信心丧失了，由此可知，百姓犯法过在哪里？过在没有人教导他了，那谁负责教导呢？儒家教学，地方官员啊，这个县市长啊，这个知县，古时候称父母官呐、啊。你是这个地方人民的父母啊。你是人民的老师啊，你是人民的领导啊。儒家讲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，那个知是人民啊。啊，地方上的首长是人民的领导，是人民的父母，是人民的老师。啊，你的子弟为非作歹，你没有把他教好，这个上师其道里面的含义很广啊。杨自成真是有胆识啊！啊，这平素这个人有德行，有胆识，敢说真话。啊，你在审问。审问得其情了啊，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坏事了，应该要判重刑了，你要怜悯他了，不能生欢喜心啊。啊，是喜且不可而宽怒乎？你怎么能够发怒呢？啊，县官也不错，听了杨自成的话了， 啊，把这个发怒的这个情绪也就降温了，啊，不再发怒了。驾胜平，啊，杨子成家的贫寒呐，愧意一无所取，啊，当然他能够帮助这些苦难的人，特别是这些囚犯，啊，他有怜悯心的，啊，常常帮助他们呢。人家当然有一些送礼来托人情的，他一无所取，啊，大公无私，凭着自己良心办事，啊，绝不受贿赂。与求人犯粮，啊，有的时候求犯求粮缺乏的时候，常多方一计之，他天天想方法来帮助他，啊，这个到一些能够啊这个行善的人家，向他们捐助，啊，来帮助这些囚犯，让他们能够吃饱。一日，啊，有一天，有先囚数人逮捕，新来的囚犯，啊，有几个人没有得吃啊。家有缺米，啊，他家里米不多，各求在家人无食，啊，把家里这点米给囚犯呢，那自己家里人就没饭吃。自顾在囚人堪怜呢，啊，想想呢，囚犯非常可怜，与其父上旨，啊，跟他太太商量。夫曰：“求从何来？”曰：“自行而来，原路人迹，菜色可掬。”啊，他太太问：“这个囚犯从哪里来？”是从杭州来的。啊，一路上人着饥寒，这个脸色都很难看，啊，说叫面黄肌瘦啊。因赤饥之谜，煮猪以示求。那这样把自己的米的时候分一半给囚犯，啊，这自己家里煮稀饭吃。后生二子，啊，以后杨子成生了两个儿子，长曰收成，次曰收止，为南北吏部侍郎。啊，那么这是国报啊。自己积善积德，啊，到儿孙就贵贤了，啊，两个儿子官做到南北吏部侍郎，啊，侍郎。这个地位就是现在的副部长，啊，礼部那个时候不称部长，称尚书，啊，尚书是部长，侍郎是副部长，啊，长孙呢为刑部侍郎，啊，这个刑部就是现在的法务部，啊，司法部，啊，也是做到次长，这个次长，啊，次孙为四川连县，连县也是古时候这个官职的 名称，啊，以后在明朝称为按察司，啊，那么一般呢也称之为钦差大臣。又居为名臣呐，啊，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贤德大臣。经出庭得政，啊，这个历史著书上啊不详细，啊，都是经是了凡先生同时代的，出庭得政这两个人。叶启义也是他的后代，啊，杨子成的后代，啊，这是在县衙里头做了一个小书办呐，啊，由此可知，积功累德了。不论我们自己先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都可以做啊！啊，机会太多太多了，只要存心利益社会、利益人民，就是积功累德，做好事。不求果报，这个功德就更大了。啊，不求果报，必定有更殊胜的果报。啊，积德善大，积德善多，自己本身。就感受到果报，像了凡先生就是个例子，啊，与了凡同时代的于敬义先生也是个例子，啊，晚年就享受果报了，啊，果报一直绵延到他的子孙，代代不绝。第三个例子，习正统监，正统是明朝英宗的年号，郑茂奇昌乱于福建，啊，郑茂奇是当时的一个盗匪，啊，这个强盗是个土匪，啊，他在福建这个地区。作乱了，市民从罪者甚重啊！朝廷起营县张都县凯南征，以击擒贼。啊，这个英宗皇帝用营县的张凯。带兵南征，把这个乱平定了，啊，把这个郑茂奇抓到了，啊，但是还有一些余党，啊，后为布政司谢都司搜杀东路贼党。这个土匪的头是被捉到了，但是下面还有余党，啊，所以朝廷又委派啊布政司谢都司，这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长，啊，谢都司是布政司下面的一个机构。 啊，派这个谢度士啊，搜杀东路的贼党啊，就是平定的，还有一些小股的。谢求贼党中啊，贼中党副侧击啊，这个谢度士很难得，先想方法把这个贼党的名册找到啊，凡不负贼的啊，贼党里头这个名册上没有的啊，没有名字的，密授以白布校旗，阅兵至日，插旗门首，借军兵无妄杀，全合万人。啊，这是统兵的将领，他懂得积德，不冤枉人，不滥杀人。啊，所以他用心啊，去搜集这个匪党的名册啊，不是真正附属于匪党的，不可以冤枉人啊。所以官兵进城的时候啊，来搜查啊，他叫这些没有跟这个贼党没有关系的这些人啊，他给他一个小的白旗，让这个官兵进城，你把这个旗子插在门口啊，禁止官兵骚扰。所以这样子全合万人呐、啊。这是他所积下的功德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自古以来做将军、大将军的人，能够保全后裔的很少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杀伤太多啊，所以后代都不好啊。在中国，这个武将里面，后人好的人确确实实不多。啊，在历史上。真的可以说得出来啊，这些做将军的人都是爱惜人命，绝不妄杀啊，这个军队纪律非常的森严啊，这才能保全到后代啊。后谢之子谦中状元，为财府，这个宰府，身披腹中炭化，这是讲谢度士后人的国宝啊。他的儿子啊，谢谦中状元，官做到宰相啊，这个宰府宰相啊。孙子皮也中到炭化，炭化是进士的第三名。那么这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历史正验。那么又告诉我们，莆田呢有个林家，莆田林氏，先是有老母好善，常做粉团诗人，求取寄予之，无倦色。啊，这是讲莆田也是在福建，他的先师啊，有老母好善。啊，这是他的先世的祖母啊，好善呐、啊。 常常做粉团士人，布施一些穷人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做法啊，一生呢都不疲倦的啊，天天用这个来布施，有人来向他要，统统给，毫无倦意啊，每一天布施，所以好做好事啊，量力而为，善待别人，自己决定有好报啊！啊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。谚语常说：“吃亏是福。”啊，所以我常常想，我没有这个机缘啊，如果我要有这个机会呀，我愿意开个餐厅啊，开餐厅免费供应大家啊。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啊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李牧原居士，李牧原居士这三年真的做了啊，每一天供斋免费的，平均呢，每一天到居士林来吃饭的有1000多人，星期假日3000-4000人呐。这是好事啊！啊，那么居士林是不是被人吃垮了？没有，越吃越兴旺啊，人丁旺啊，那么多人来吃饭呢。啊，那个从开办到现在啊，给诸位说，没有买过米，没有买过油，也没有买过菜，哎，而且吃不完啊。原因是大家晓得居士林做这桩好事，就天天有人送米，有人送油，有人送菜，送的太多了，吃不完，吃不完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多余的这些米菜呀，送给养老院，送给孤儿院。所以新加坡许多宗教的养老院、孤儿院都接受我们的赠送。好事啊，应该要做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